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23号，公元2010年6月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度查穆呼吁世界领袖建立无暴力的21世纪；中共在西藏旅游团中安置眼线监督藏人导游工作；西藏抗区藏人抗议中共牧民集中定居政策；摩托车周游全球营救西藏活动即将抵达巴黎；美国发表6次声明呼吁中共妥善解决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5号抵达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克希特瓦县，展开为期2天的首次访问。达赖喇嘛在当地呼吁世界领袖引导世人建立一个无暴力的21世纪。据印度媒体综合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5号上午抵达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乌德汉普尔机场之际，受到该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的迎接。在克希特瓦县古拉普格尔，达赖喇嘛还受到查姆克什米尔邦旅游部部长忍增乔拉和部分议会议员以及警署官员等的热情接待。在距离北查姆350公里的克希特瓦白塔尔举行的各宗教集会上，达赖喇嘛以主题非暴力路线向聚集的来自喜马拉雅区域、喇大克以及其他境内的约10000名信众开始演说时表示，印度民众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冲突，这是好的象征。达赖喇嘛呼吁世界领袖追随非暴力之路。达赖喇嘛说，让我们共同将这个世纪建立成为一个无暴力的世纪。达赖喇嘛尊者同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举行的2个小时会谈中，还回顾了与他的父亲联合部长法如克·阿卜杜拉及爷爷前首席部长谢黑·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举行会面的场景。达赖喇嘛将特位设在白塔尔的佛教中心进行节目。该地方是查姆唯一一个佛教之地，拥有约7000名佛教徒，同时也是喇大克藏斯卡的边界区。在位于克希特瓦县古拉普格尔的罗萨尼寺院，达赖喇嘛将举行祈福法会。来自喜马拉雅区域、喇大克及其他境内的上万名佛教徒将参加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查姆克什米尔邦克希特瓦县古拉普格尔地区的弘法行程后，将于明天6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旅游团中安置眼线监督藏人导游的工作，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对藏人从事导游工作的问题上采取种种限制，并在游客团中专门派遣特务。一名对西藏导游业有深入了解的妇女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对于藏人导游来说，他们需要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如果解说一旦违背中国政府的意愿，出现所谓政治问题的话，马上就会遭到拘捕，因为当局在游客团中还专门派有特务。消息人士还表示，对于藏人来说，连参加导游考试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说，参加导游考试的前提是要拿出自己所在地政府和派出所的支持信，而这些单位的负责人为避免以后遇到麻烦，不敢发放任何证明。他接着说，发放支持信的条件是审核一些当局认为的政治问题，包括要求参加导游考试的人必须是没有去过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境外没有亲属，以及本人及其亲属没有参加过任何西藏独立运动，并要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据悉， 如果没有当局发放的导游证而从事导游活动的话，就会被追究责任，受到严惩。这位西藏妇女表示，目前许多藏人非常希望当导游，包括大学毕业生，但是由于中国当局在西藏导游方面采取种种限制，使得这一愿望无法实现。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国媒体和游客在西藏的行动进行严格控制，防止他们与藏人接触。特别是在2008年西藏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后，曾一度全面禁止外国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在全藏区实施着西藏农牧民集中定居政策，导致西藏传统的游牧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康区道孚县藏人于近期抗议中国政府的这一破坏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活习俗的政治运动。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发来消息说，中共于近期强令西藏康区甘孜州道孚县龙登乡龙登村十户藏人家庭要搬迁到当局兴建的集中定居点新房中，并要求在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在房屋中摆设生活物品，如酥油、糌粑和食物等，但是遭到西藏牧民的反对和抗议。现居住在印度南部的道孚县藏人索朗次仁向本台表示：“
那位他的舅拿了多少了？那村里个那师兄的作为明白用钱，那传统做扎这些等等现象，这些咱把做的那两老兄弟扛把做这些得了，扛把俺就安宁了。”
中共政府从2009年开始在道孚县境内以创建社会主义新乡村为名，在当地兴建了52间房屋。今年5月10号，道孚县政府官员突然要求龙登乡西藏牧民尽快搬迁到新建的房屋中，以便让5月14号前来视察的甘孜州政府领导看到新的景象。当时有些生活用具是由当局免费提供，除此之外，其余的食品酥油和糌粑等必须有各自筹备，因此原本生活贫穷的西藏牧民根本无法满足当局的要求。苏纳次仁表示，被迫搬迁的西藏牧民坚参和他的妻子卓赛也因不满当局的这些强制措施，公开表示无法筹集欺骗上级领导的生活物品，并从房屋中搬走。中国当局随即没收了之前免费提供给他们的一切生活用具。
这九年工作的了，俺们装备就拿落了，俺们也没见到吃了啥的，没见到那么阿爸。俺们第一年都开餐给你我们的，俺们毛主席的，俺们等那江泽民当小平的，胡锦涛可是白忙不接了，白他妈马挂的，俺们没办法当都是。
苏纳次仁还介绍说，为抗议中共的这一强制性做法，当地藏人于上月12号拿下了树立在道孚县龙登乡龙登村的中共国旗，并随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画像一起进行了焚烧。当局立即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并警告藏人不准透露给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摩托车周游全球营救西藏活动即将抵达巴黎，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美国流亡藏人拉巴次仁发起的摩托车周游全球营救西藏活动今天5号下午将抵达法国首都巴黎，该活动备受世人的关注。巴黎西藏协会负责人土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拉巴次仁将于今天下午当地时间6点抵达首都巴黎，届时当地藏人将热情接待他。图丹表示，骑摩托车周游全球的拉巴次仁将向巴黎的流亡藏人发表讲话并举行记者会。拉巴次仁结束在西班牙的活动后于昨天进入法国境内，在此之前他在意大利开展了这一周游全球营救西藏活动。在西班牙的活动方面，巴塞罗那西藏之家负责人汪兴介绍说， 日前，西班牙流亡藏人派遣插有巨型西藏国旗的十多辆大型摩托车，在巴塞罗那港口迎接摩托车周游全球的西藏活动人士拉巴茨人。随后，当地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西藏之家也向他献哈达等方式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汪清说，
여기계단이캐지루두람산그티베티베시군주가시깨지앞에도시제시라기라고들라조부나소스나오
第二天，拉巴茨人同十多辆摩托车一起在巴塞罗那开展了营救西藏活动。当地民众对西藏非常熟悉，也很支持。一看到摩托车上插有巨型西藏国旗，马上高喊“西藏，西藏”。对此，他自己也感到很满意。据介绍，拉巴茨人结束在巴塞罗那为期两天的活动后，前往首都马德里继续开展了这一营救西藏活动。此外，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协会从本月二号开始发起了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活动。印藏联络协会负责人丹增勒谢表示，本次活动进行得很好，尤其是印度青年，他们对西藏问题引起新的重视和关注，并誓言今后就西藏问题开展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于昨天四号八九天安门六四事件21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妥善解决这一事件所涉及的问题，呼吁中方保护人权与不同政见者。美国国务院在六四声明中表示，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发动的民主运动遭镇压已经过21周年，美国政府同国际社会一起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当时参与和平抗议的人士，要求中方尽可能公开死亡、逮捕及失踪人员的信息，停止对受害者家属的骚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鼓励中国以保护其公民的人权，包括和平异议人士。中国政府通常在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和6月4号天安门事件等敏感时期，对社会活动场所、信息通讯和网络等采取严密的管控措施。昨天4号当局又屏蔽了深受中国大陆用户欢迎的新兴社交网站 Foursquare， 以免用户在敏感区域散播敏感信息。另据大纪元网络消息，欧洲议会于本周3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信息新技术与人权听证会，探讨新的信息交流技术在维护人权方面起到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探讨了信息技术被极权统治者利用来限制人权所带来的威胁。来自国际政治经济欧洲中心的李先生在发言时建议，应该把中共对信息的控制告知世贸组织，从而可以按照世贸组织对商业的约束规定来处理。记者无国界媒体部主任卢西·马西兰表示，目前一些政府开始把国内甚至国外的 IT 公司作为他们的统治和监控的工具，而这些公司因为经济利益而卑躬屈膝，比如微软、谷歌、雅虎多向中共的监控屈服。参加此次听证会的除了来自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的官员、欧洲议会议员，还有非政府组织和多家国际大公司的代表。此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决定在本月底出版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的日记《李鹏六四日记》。李鹏在日记中表示，他在六四事件初期已做最坏打算，称他宁愿牺牲自己及家人，多不想事件演变成类似文革的悲剧。李鹏特别在日记中强调，是邓小平于1989年5月17号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及军队入城。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